细念，而且去作意的去观想，蒙你虔诚的信愿行，努力去修观想，再加上佛的大悲愿心，教观佛三昧的这个法门，未来世中的弟子也能在善根福德因缘显现的时候，或是心清净的时候，可以在定中，或是梦中，或在止观当中，可以亲自见到佛身会现前。所以佛经说啊，经文说，继续说，未来世中诸弟子应该努力的修三种方法。请看第八页的中间，在补充讲义第36页，就会说明，假如你很认真的想修观佛三昧，可是却有障碍，看不到佛像，那应该怎么办？释迦牟尼佛说，应该从下面三个方法去努力，何等为三？一者，奉诵修多罗大乘的甚深经典；第二，净持净戒，威仪无犯；第三，要细念思维，心不散乱。这三个非常重要，请做一个记号。这个也开展出三个修行法门。第一个，诵经。所以纵使修禅观的人，也应该要常常诵经；纵使你修观佛三昧的人，也应该诵大乘的甚深修多罗甚深经典。至于诵什么经，你可以自己选择，你喜欢诵华严经、法华经、般若经或净土三经都可以。但是可见诵经成为大乘佛法第一个很重要的修持方法，因为诵经可以了解经书的道理；第二个，诵经可以累积广大的福德资粮；第三，诵经可以把你的心细念绑在法上；第四，诵经本身是无上的忏悔业障。在观普贤行海经，观普贤行海三昧行海经里面呢，观普贤行法经里面说，诵经就是甚深无上的忏悔。所以若有众生你觉得我的障碍真的很多，那就开嘛，开始读经，对不对？开始呢很真诚的所谓的沐浴斋戒沐浴，然后点香，恭敬的合掌诵经。现代人常常受科学的影响，总会对很多东西怀疑，怀疑，适度的怀疑是好的，但是过度的怀疑啊，也是不太好的。为什么呢？从古至今，很多人都是依诵经而成就的，所以诵经从古至今是大乘十法行里面第一个重要修行的方法。所以诵经可以忏除你的障碍，当你的心越清净的时候，你就可以修观佛三昧而成就。就像我前面讲，民国时代的天台宗智者大啊、天台宗地贤法师，他就以诵观无量寿佛经做他的日课。当然你若很喜欢观佛三昧海经有十卷，每一天念一卷，一个小时，十天念一部，这个也是非常很好的。好，奉诵大乘任何一部的修多罗经典都可以忏除你的障碍。第二，要延迟境界，无犯威仪。那延迟境界，那这里后有个问题，那应该去受戒，守在家。好，从三规五戒八关斋戒到这个在家菩萨戒，应当发心去受戒。当然受了戒，一定也会有意无意的这个恶缘产生，就会破戒而犯戒。可是受了戒应该学戒，才知道怎么样如法的持戒。那延迟境界而展生出来的变成是忏悔法门。所以中国很多很多的道场都会拜金刚宝忏、慈悲三昧水忏、大悲忏、地藏忏或净土忏，这个都值得随喜赞叹的，乃至于拜88佛的忏悔文。可是忏悔要跟止观结合，忏悔不单单是说哦，我拿着一本经在佛前面念着放声大哭，然后泪流满面，完了以后回向完就没事了， 不是应该把忏除的罪业的心要告诉自己还要修止观。第二个，忏悔，忏就是认错，悔就永远不再犯，这样子你才能够持境界。第三个，细念思维，心不散乱。凡夫的心是常常很容易散乱的，心很容易颠倒的。那你除了每天的忏悔、拜佛、诵经之外，还要腾一段的时间出来，修15分钟或30分钟的止观，让你的心细念绑在佛的这个色身上。这叫做细念思维，细念是指止，思维是指观，修大乘的观佛的止观，让你的心不散乱，最后临命终时才会做到净土中阿弥陀经的亦不颠倒。云何修细念呢？在第八页，好，他下面就有继续讲，讲义36页第二行。细念有很多方法，细念就像你的心呢，就要绑在绳子上一样，用绳子绑在一个地方。云何细念？或有众生细心观于佛顶上无间顶相，或有人细心观佛的毛发，或有人细心观佛的法髻，或有人细心观于佛的额头广平正相，或有心细心观佛的眉间白毫相。好，这里又出现了眉间白毫相，它是非常重要的。好，接下来的经文就请你自己看，然后请跳到观相品第九品，请翻开138页。观相品在讲义里面有36页哈。引观相品第九品的目的是告诉你说，观相有什么功德。因为很多人会说，佛像就放在那边，佛像是佛的32相80种好万德庄严所显现，可是我坐在这边想佛像或看佛像真的有功德吗？那在观相品第九里面就亲自由弥勒菩萨站起来问释迦牟尼佛，请看观相品第九139页第三行，在你的讲义里面也有36页中间大正藏690页 A 栏第三行。这时候弥勒菩萨站起来问说，世尊，唯愿天尊大慈大悲怜悯一切未来世的众生，有很多众生常常造了很多不善的恶业，因此遇不到佛出世，佛不现前，那仍然如何的做依靠呢？怎么样可以除广大无边的罪业呢？佛告弥勒菩萨说，阿逸多，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如来灭后多有众生已不见佛，常常造了很多恶法，因为心中违背了正法。如是这样的人，应该教他先看佛像、观佛像或画佛像。下面请画起来。好，讲义有：若观佛像与我观释迦牟尼佛的清净法身等无有异，这是释迦牟尼佛亲自说的。所以你看到佛像，就要像看到真正的释迦牟尼佛在你面前一样，而要生平等恭敬心。所以我们讲说，见佛如佛在。当你看阿弥陀佛的佛像，也一样想阿弥陀佛就在你的眼前，等无有异。当释迦牟尼佛讲完这一段话的时候，虚空当中有无量的大宝莲花，十方诸佛就站立在虚空里，插手合掌，赞叹释迦牟尼佛说，善哉善哉，也赞叹弥勒菩萨，善哉善哉，佛子这也赞叹弥勒菩萨能够善问此事，而且释迦牟尼佛能够在五浊恶世里，为了后世这个很罪苦众生、盲民众生呢，说观相法门，观相法门。 这是请画起来，观相法门是这部经要讲的一个法门。经证事实，请不要疑虑。弥勒菩萨因为有诸佛菩萨的这个加持现身，因此更虔诚的来殷勤赞叹，请释迦牟尼佛详细讲说观相法门。所以观相法门你后面呢，观相品第九后面就有讲佛的逆观跟顺观是如何观。好，这一段请看幻灯片。这段幻灯片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请各位画起来。第一个弥勒菩萨，第二个释迦牟尼佛，第三个十方诸佛。弥勒菩萨是未来佛，释迦牟尼佛，佛告弥勒，释迦牟尼佛说观佛像等于观我的清净法身是等无有异的，所以不要去分别，表示说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未来佛乃于十方诸佛都共同的现前，三个呢都现前告诉我们呢，这观相法门是可以灭除众生很多很多的重罪。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会很用心的到处会广为的流通各种佛像，请希望各位能够常常观佛像好，或者呢用佛像呢让你燃香供佛，广修供养，因为佛像本身它就有很大很大很大的功德，这样子可以灭除你很多很多的重罪。因为这是释迦牟尼佛特别为我们末世的众生呢，知道我们的障碍很多，所以他呢开这个大慈大悲的这个法门。接下来再看下面一段，讲义36页下面一段，佛告阿难，如是观者名为正观。好，请看经文，看讲义。佛告阿难，如是观者名为正观，就是按照佛经这样随文入观的去读诵受持，细心而且去思维，这个叫做正观。若是不照这个方法，自己坐在那边凭空而想象，这个若异观者，这个叫做邪观。然后呢下面有一句话啊，讲义里面画出来，余相现者别境界出，当即除之。就是说佛告诉阿难说，假如你按照佛经我所教你的方法很仔细的去观想，这个呢叫做正观，会有无量无边的功德。但是若是你不这样子观，好，在课本里面是143页第一行啊，佛告诉阿难说，你这样观叫正观，可是若是你自己坐那边不读经，而也不照释迦牟尼佛所教的方法去观，凭空而自己想象，这叫邪观。邪观的话就会产生一些幻境，下面请画起来。余相现者，就是你在观的过程中，你比如说观阿弥陀佛，观无量寿佛，突然出现了其他的佛菩萨，那这样子产生的话，这个叫幻境。这种别出的一些境界应该作意立刻把它除去，这样你才不会着魔。所以观佛之前应该要读诵大乘经典，而且应该要有善知识指导你怎么样去随文入观，而且你能够判断你所观的这个境界是真的或是假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但是若是按照佛经所做的正观，做事观者正确的如理的按照佛经去观的话，一念之间把跟佛心相应的时候，就可以除去60亿劫生死的重罪，这个叫做见佛。好，接下来那观佛像有什么好处呢？至少会有得到五个利益。讲义36页倒数第二段，在你的课本是143页第二行，也请看幻灯片。好，为了讲解方便把它标示出来。第一，你若常常修观佛三昧，常常造佛像供养佛像， 礼拜佛像或思维佛像而能够修好观佛三昧的人，第一，在近未来世当中，你的心想会心非常的清净，而且非常的立根，在衔接千佛的时候呢，你都能够遇到每一尊佛，而且唯其和尚，和尚就是呢，这个是上首菩萨，在衔接千佛里面，你都会成为衔接千佛的上首弟子，也就是说衔接能够遇到千佛，这是第一个功德利益。第二，在佛法中，你会次第因缘成熟，必定会发愿出家。所以可见呢，你看到出家的僧众，不要太轻视别人，人家也是多生多劫修来的。好，第三，在每一个佛所都能够见到佛的32相80种好，心非常清净的地观了了分明，见佛没有障碍。反过来说，一般来讲，假如见佛会有障碍的时候，会是怎么样呢？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现在看佛像，然后你看到的佛是金色的或是白色的，你非常的庄严礼拜，你很欢喜，等到你观了佛像回到禅坐，眼睛一闭起来，你的眼前就一片黑暗，而想不起佛，这个代表障碍非常的深重。那这个呢，就必须呢站起来，不要禅坐，而要站起来拜佛，念33佛的35佛，或是53佛，或是88佛忏悔文，然后呢忏除障碍，或者跪着经，跪着脚跪着合掌念大乘的经典，比如说念普贤行愿品，然后忏除自己的障碍。这样子呢，你昼夜精进礼拜跟诵持经典可能呢念到泪流满面或汗流浃背，因为真诚的忏罪立业故，把心中的这个业障给忏除，这再回去静坐，那你就可以观想起佛像。这个呢，在善导大师在观经四帖书里面有说，第一个落日悬古观，若有人修落日悬古观的时候，看太阳要落下的时候，眼睛看着夕阳，因为夕阳呢比较不会那么刺眼，正中午的太阳比较刺眼，夕阳西下的时候，那太阳比较柔和，看着太阳然后念阿弥陀佛，然后你修落日悬古观。若是太阳往下，可是你念佛，你能够修到太阳虽下降，可是你的眼睛打开跟闭着的时候，乃至你睡觉闭着的时候，你的太阳都是在你的额头现前的话呢，那就恭喜你，你落日悬古观修成了，而且你一定往生极乐世界。各位去海边或是夕阳的时候，你可以试试看，不过这个方法不太容易修。那智者大师也有说，有些人呢眼睛虽然专注看着太阳，可是当他闭起来的时候，他看了太阳却是黑色的，这代表无量劫的恶业非常的重，所以这时候应该起坐，不要呢修观佛三昧，而呢修礼拜或忏悔或五念法门或奉诵大乘的经典。所以我要讲的重点是这里讲第三，依佛所对于佛的每一个相好能够地地了了分明观得清楚，这个止观功夫要很深之外，你的善根福德因缘也要够。假如你自己身心很粗重，或破过重戒，或是造过很多恶业，你是观佛是观不出来的。那在这时候还有一个方法可以做，怎么办？那就起来绕佛塔，或是点灯，或是对佛塔礼拜，这个也可以忏除罪障。所以在为西藏人，为什么他几乎是天天点灯的？西藏人真正的虔诚佛教，从出生的第一天到他死亡的一天，他点灯是从来都没有中断的。他们非常非常喜欢点灯，因为点灯也是积聚资粮跟忏悔业障的一个功德方法，还有对佛塔佛像或舍利塔做大礼拜，这个也是忏除一个障碍的方法。第四个，若是修这个观佛三昧呢， 第四个功德是在未来世，闻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说甚深的无上妙法，听过一遍就永远不会忘记，叫一持不忘。第五个，对于未来衔接过来以后，有一个叫心数劫，一直到光明佛这尊佛的时候，一定会现前得到受记。所以也就是说，修观佛三昧的人，很多的众生是在心数劫，在光明佛所的座下现前受记的。为什么呢？因为光明佛所这尊佛，他就是专门修观佛三昧而成就的。所以到这里是一段，下面143页第四行说，若以粗糙的心常常的观佛像想佛像，都能够获无量无边的功德，何况有一个人真正很虔诚恭敬，有作意的细念观佛的每一间白毫像，那功德更是无量无边的。好，讲到这里是一段，下面的经文143页再看36页倒数一段，说是与时，大梵天王无量梵众持着天上的大宝这个莲花，散在虚空中供养释迦牟尼佛，也托身上的各种璎珞宝珠来供佛，这花跟供品就像彩云一般在虚空中呢，非常的庄严，所供上的这个璎珞也成为金色的宝台，这个宝台当中呢有金色的光，光中变为过去七佛。过去七佛请做个记号，可见过去七佛也是修观佛三昧的一个所缘境。过去七佛在敦煌石窟或云冈石窟里面也常常变为忏除障碍，或是呢忏罪，或是做功德很重要雕的过去七佛。那当然佛在世的时候，这些大梵天王因为佛的功德力加持，所以一刹那之间他的供品不管花璎珞都会变成供养云跟金色宝台，光中就现过去七佛，代表过去七佛接受众生供养跟忏悔的功德。这时候呢，过去七佛就展现出端严微妙的庄严色身，一切具足。再看37页第一行，课本是在143页继续，这时候游记梵王长跪合掌，劝请世尊而作誓言说，如来大慈大悲，免领后世一切众生，为未来世的盲民困苦众生宣说演说观相相法，令诸众生依佛所说。换句话说，这个游记梵王呢，这个所说的观相相法，他总结的有三个功德。第一，生生世世能够遇到一切诸佛世尊，而且努力的修持，有一天一定会修念佛三昧，正念佛三昧。第二个，因为三昧力的缘故，会让众生远离一切恶法，善根增长。第三，以灭罪的缘故现身在禅定之中或梦寐之中，就可以见到一切诸佛。佛告梵王，如是如是，你所说的正是一切诸佛的心意。从这个游记梵王里面呢所说的这三个功德里面，可以给我们得到一些启示。第一个，想要造得到念佛三昧，应该广造佛像，广造佛塔或流通庄严的佛像。第二个，您自己在禅修的时候，不管每天诵经念佛念咒完，应该修十分钟十五分钟或半个小时修止观，其中的止观可以鼓励大家修每一间白毫像，或是观阿弥陀佛的色身万德庄严。第三，假如你在观的时候身心觉得很粗重而不能灭重罪，那就要应该起来礼佛拜佛，或是长跪忏悔，甚至奉诵大乘甚深经典， 这样也可以忏除重罪，然后再来回到法座，然后继续修观相三昧法门。所以可见呢，这个法门它是有很多很多的修行的次第，在这部《观佛三昧海经》里面它是讲得非常详细的。好，再看下面一段37页中间692B 第六行，在课本145页最后一段倒数第七行，尔时复当更起想念，就是说当你在禅定当中，您不管诵完经、念完佛、念完咒，这时候应该坐意观想。怎么样坐意观想？好，以下这一段呢，就是讲它详细的观想次第。在讲义补充资料37页里面，我有把它分段落。这个段落可以告诉各位，不但是大乘的观佛三昧海是经的三昧，观佛三昧是这么修，在藏传佛教里面，观想本尊现前也是按照这个方法，是一模一样的。第一，尔时，好，因为各位都有课本，为了节省时间，我就直接翻译。尔时，这时候你在禅定中应该做更起想念，就是说我应该做正思维，我观一尊佛像。尔时之前它是指观一尊佛，接下来你要讲观一尊佛变七尊佛或十尊佛或一百尊佛，无量无边，你应该动个念头讲，我今要观想众多的佛像是金色的，把金色画起来。在鸠摩罗什大师的思维略要法里面说，南北禅观里面观佛像共同的方法是观金色或白色，这是按照经文的。你观所有佛像变金色，而且非常的多，行住坐卧随意，虽然它没有见神通，但是因为你动个念头作意，所有的佛像跟菩萨在虚空中都可以做18种神变。18种神变，请你查佛学词典，它是讲佛菩萨有18种功德力。一刹那之间，你这样思维以后，你就观想你所观的所缘境一尊佛像，比如阿弥陀佛，就变成无量无边的一尊，变成无量无边，可以有18种神变，遍满十方一切的虚空，一切呢全部都是光中化佛无数亿的阿弥陀佛涌现在虚空。每一个阿弥陀佛呢，都有一座大宝莲花，做18种神变，威德自在，普现色身，让所有无量无边的众生，不但你一个人看得到，你这跟所有的家人、亲朋好友、六亲眷属、无量无边的世界的众生，看到虚空里面有无量无边的阿弥陀佛，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个也是华严的法界观，就是一人礼多佛或多人礼多佛，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到这里是一段，接下来见以欢喜，这时候就从你嘴巴里吐金色的光，然后祈请阿弥陀佛，请一切的佛从阿弥陀佛的嘴巴里也放出金色的光，令转法轮。就像你在阿弥陀经里面讲，微风吹动七宝行树，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门。所有的阿弥陀佛在虚空当中呢，他这些佛像呢就能够放光而演一切的妙法轮。应念这时候一切的佛像都异口同音赞叹什么？持戒，赞叹念佛。下面讲的是赞叹六念法门，请你自己写。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天跟念师，布施的师。经文是没有这样写，但是呢，完整的经文应该是赞叹六念法门，赞叹持戒，赞叹念佛、念法、念僧，赞叹持戒，赞叹念天，赞叹念布施。这时候赞叹六念法门，因为六念法门是南传佛教跟大乘佛教共同要修的。这时候呢，想了闻以后，你心大欢喜， 你的心会更与戒定会相应，所以心会更清净，更法喜充满，而且心中会发广大的愿力，更加精进。因为更精进的缘故，你心想就事成，佛像就会看得更清楚。所以到这里是一段。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由你心去做所缘境而去观想，请佛转法轮。所以心欢喜，怎么样判断心欢喜？它就跟戒定会相应。所以假如你在定中所见到的阿弥陀佛是万丈光芒，让你产生祥和宁静的，那就是真的。假如你突然在定中所看到的佛让你感觉恐怖不安，那就是幻境。那这时候你继续可以出定念佛的万德名号，或者眼睛睁开而观这一切相是了不可得的。我第三个方法，你也可以念拍掌，念般若波罗蜜的心经的咒语，嘎得不嘎得巴拉嘎得巴拉桑嘎得波地斯巴哈，就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你就一直念，这是般若心经的无上咒。因为念般若心经的神咒，然后你拍掌击掌，那幻境它就会消失。这是判断这个幻境真假的一个重要的方法。接下来下面一段，心想诚实。当你的心更清净的时候，一念之间会变成十方法界山河大地石壁，通通人家看到的是石头，可是因为你心想观佛三昧的功德力，一刹那之间你看到的会是变成金刚宝台，金刚宝台里面会涌现出白色的光，所有白色光里面光中有无量的化佛坐在大宝莲花上，每一个化佛会放无量的百千万亿光明，每一个光当中会化无量百千万亿的化佛。到这里一段，也就是这时候你看到的这个山河大地跟别人的一看到的眼光是不一样的。一般人看到的可能是瓷砖或是泥土或是有障碍的食物实体，可是你知道山河大地一切都是由心显现，因为你心很专注而显现为金刚宝台，而且光中有白色的光，光中有无量的化佛，还有无量的宝台。到这里是一段。下面一段，当慈想现行时，行者会见到自己身上的毛孔。好，这时候请你刮胡，这就是法界华严经讲的法界毛孔观。华严经里面讲观一个毛孔可以出无量三千大千世界，就是跟这个方法一样。所以慈想见时，行者会见到，刚才讲是见到外面的佛，见到外面虚空中无量的佛，见到山河大地变成金刚宝地，有无量的化佛。这时候行者会观照到自己，才知道说原来外面一切的境界呢，就像华严经讲，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原来你一切都是由心所显现的，这时候行者到这个时候就会反观自己的毛孔，每一个毛孔可以出金色的光芒，遍照三千大千世界。假如这个时候你观的不是毛孔，而是其他的境界，就应该作意，其他的若于境升起，应当作意当除灭。这样心越训练越专精，心想的那个念力就像很强烈的猛风一般，一刹那之间会看到光中化佛无数亿。到这里是一段。下面呢，在讲义37页里面，我讲义有话，行者心力如明眼人，执跛离境，自观面相，行者观相亦复如是。到这里这一行请做个记号，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关键是什么？就是说到时候你观所有的毛孔会放光， 而毛孔里面呢，一刹那之间可以化无量的诸佛，你会看到自己的心跟所有的诸佛都融成一体。而这时候注意，所有的佛是没有实体的，没有实体的，那时候你要观佛像彩虹一般或透明一般，你不可以把它观成像我们一般的雕像的佛像。为什么呢？因为假如你雕佛像、铜像或金的话，会增加你的执着性。也就是说，你观的佛像若是真的话，那增加你的执着性，你的身心会变很粗重，然后这个境界立刻一刹那之间就会粉碎。可是你若知道说，原来一切的境界都是由心所变现的，你知道这样的道理，你也听过这样的教法，所以你的心非常的猛力，就很像明眼人一样，直钵离镜。钵离镜呢，是印度的一个镜子，就是说你知道所有的镜子啊，就像呢镜子里面反射一样，就好像拿一个镜子看自己的脸孔。今天这些所有的化佛从你来，从哪里来呢？从你自信当中的自信弥陀所显见。这时候行者有一个关键，就是要观所有的一切的镜像是如彩虹一般而没有实体，这时候就会进入空观。下面37页倒数第二行，这时候呢就会画一个记号。这时候慈想成矣，你知道一切都像镜子一样，你知道原来一切的佛也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时候你才会念，念什么？就是做正思维。下面的经文就是指《金刚经》的经文或《般若经》的经文。请看幻灯片，诸佛世尊住大极灭，身心清净，无来无去，如我身者。四大五阴所共合成，如芭蕉树终无坚实，如水上墨，如水中月，如镜中像，如热石焰，如野马行，如钱达婆。你可以编号，如芭蕉树终无坚实，如水上墨二，三水中月，四镜中像，五热石焰，六野行马，七钱达婆。第八个呢是前面的那个所谓的四大五阴是无来也无去，所以这是八个观法。这八个观法也就是金刚经讲一切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一段很重要，请做个记号。也就是说，从有相的佛像一直观，观到心，心即是佛，佛即是心，你看到一切的化佛由心而显现的时候，才开始修空观的。这是从有观而进入空观的过程。不是像一般人理解的说，哦，你读金刚经一下子接观空观，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方法，但是一般凡夫是观不出来的。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原来修学般若波罗蜜的经典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这个关键处，假如你不知道空性的教法，不知道如梦幻泡影的这样观法的时候，你就会执着，执着那就会增加你的执着性，而达不到修见佛三昧的这个目的。同样这一段也是波州三昧的关键，做个记号。同样的，在西藏里面大圆满的这个观法也有用八个观法，就是观芭蕉树、水中墨、水中月、镜中像，乃至于钱达婆如梦幻泡影的观。当这个观成的时候，会得到什么呢？你行住坐卧的时候，佛像都在你面前，如梦如幻，像镜中的影像一般。虽然了不可得，但是呢，却像缘起法一样，你可以得到观佛三昧的加持。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先讲到这里。下一次从37页的这个观诸佛世尊 住大寂灭，身心清净，无来无去，开始讲。好，谢谢各位。